高宗明皇帝明鸾，字景七，是始安真王萧道生的儿子。小名玄度。年少时父亲去世，太祖萧道成抚养他，恩情超过自己的儿子。宋太玉元年担任安吉县令，有严厉能干的声誉，被任命为武陵王左常侍，没有就职。元徽二年担任永世县令。升明二年担任少林王安南记事参军，没有就职，随后升任宁朔将军、淮南宣城二郡太守。不久晋升号为辅国将军。太祖登基后升任侍中，封为西昌侯，食邑一千户。建元二年担任持节、都引州司州之益阳诸军事、冠军将军、引州刺史，晋升号为征虏将军。世祖即位后转任度支尚书，兼领右军将军。永明元年升任侍中，兼领骁骑将军。王子侯就立乘坐禅为车，唯独高宗乘坐下为车，仪仗随从，如同平民百姓。宫室繁杂混乱，有卖食物的人挑着火物烧牛鼻。豫章王向世祖禀告，世祖笑了笑，转任散骑常侍、左卫将军，亲到出行，皇上非常高兴。二年出京担任征虏将军、吴兴太守。四年升任中领军、常侍等官职照旧。五年担任持节、兼豫州颍州之西阳司州之汝南二郡军事、右将军、豫州刺史。七年担任尚书右仆射。八年加领卫尉。十年转任左仆射。十一年兼领右卫将军。世祖遗诏任命为侍中、尚书令，不久加镇军将军，给予班建二十人。隆昌元年以本号担任大将军，给予鼓吹一部，亲兵五百人。不久又加中书监、开府仪同三司。豫陵王被废黜，海陵王即位，担任使持节、都督扬南徐二州军事、骠骑大将军、录尚书事、扬州刺史，开府如旧，增加班建为三十人，封为宣城郡公，食邑二千户，镇守东府城，给予兵士五千人，钱二百万，布一千匹。九江发生叛乱，假借黄钺，事情平定后上表送还。不久加黄钺，都督中外诸军事、太傅、兼领大将军、扬州牧，增加班建为四十人，给予壮络三望车，前后部余宝鼓吹，佩剑穿鞋上殿，入朝不快步行走，暂拜不称姓名，设置左右长史、司马、从事中郎、院属各四人，封为宣城王，食邑五千户，持节、侍中、中书监、录尚书等官职照旧。没有就职，太后下令废黜海陵王，以高宗入继太祖为第三子，群臣三次请求才接受命令。建武元年冬季十月癸亥日即皇帝位，下诏说黄旗承受天命，建立法度，持敬临朝，神武崇光，清明圣美，国运七百长久，基业如磐石坚固。但王朝法度中途受阻，天阶屡次阻塞，继位者多有为师，藩国祸乱急迫，宏图大业将坠入深渊。宣德皇后远察兴衰，效法旧典，咨询台阁辅臣，确定灵策，于是聚集保命于我一人。我以虚薄之志继承大业，上承宏基，抚临万民，永怀先人创业，如履春冰，终日忧惧，不知如何度过，希望与万国共同革新。大赦天下，改年号。宿卫人员普遍转升一阶，其余文武官员赐爵位二等。拖欠的租税、旧债、欠付官务，在建武元年以前的全部免除。劫贼余口在台府中的可以全部释放。负罪流徙的人都返回本乡。太尉王敬则任大司马，司空陈显达任太尉，尚书令王彦加骠骑大将军，中领军萧慎任领军将军，南徐州刺史皇子萧宝义任扬州刺史，中护军王玄淼任南兖州刺史，新任右将军张圭任右光禄大夫，平北将军王广之任江州刺史。乙丑日下诏禁止远近进县里。丁卯日下诏从今以后雕文篆刻、碎石光兴可以全部停止。各地牧守宰如有建县不是本地土产的，严加禁止。追赠安陆昭侯萧勉为安陆王。己巳日以安陆侯之子萧宝志为襄州刺史。下诏说近来守职的官吏多为旧典，存私害公，实为明度。 现在商旅税、石头后主及俘虏借欠全部停止，各处所有公家费用可立即符令断绝。主官详细制定制度，县司加强听察。11月癸酉日，以西中郎长史史安王逍遥光为扬州刺史，晋寿太守王弘范为清冀二州刺史，尚书令王彦兼领太子少傅。甲戌日，大司马浔阳公王敬泽等13人进爵嘉义，各有差等，下诏撤销兴陵院，原是明帝的，全部归还主人，免除原本的债务。庚辰日，立皇子萧宝义为晋安王，萧宝玄为江夏王，萧宝元为庐陵王，萧宝寅为建安王，萧宝荣为随郡王，萧宝攸为南平王。甲申日，下诏说一载俸禄微薄，不足以代耕，虽任土长贡也劳费，从今全部停止。又下诏宣城国五品以上全部给予满级续用，以下人员都听任节遣，愿意做官的随其所乐。已有日追尊始安真王为景皇，非为义后。丙戌日，以辅国将军文喜公逍遥兴为荆州刺史，宁朔将军封城公逍遥昌为豫州刺史。丁亥日，下诏细作中属、财官、车府所有工匠可全部开番假交替休息。戊子日，立皇太子萧宝卷，赐天下为父后者爵位一级，孝子顺孙，一夫结妇，普遍加以表彰赏赐，表彰其门闾，赏赐数帛。己丑日，下诏东宫初见，远近或有庆贺之礼，可全部禁止。壬辰日，以新任征虏将军江夏王萧宝玄为颍州刺史。永明年间，御史中丞沈渊上表百官年龄70，都令退休，并穷困司门。庚子日，下诏说近来百官年老者允许自己陈述东西二省，仍沾微薄俸禄，辞官归家，荣禄兼谢，提及爱老，实有怜悯之心。自近身年级者可一律依照永明七年以前全选续用的条例。高宗辅政时所诛杀的诸王，这个月恢复属籍，各封其子为侯。12月壬子日，下诏说上览一仪，下情难达，所以甘棠健美，费时留勇，每月一次审阅诉状，如有含冤未申、怀职未举者，治民之官都应承担其过失。二年春季正月辛未日，下诏今世在押囚犯死刑的可降为五年刑，三属县徒五年以下的全部释放，王公以下各举所知。随王公亲事，内外群臣各举正果，尽心极谏。所虏侵犯司豫徐梁四州。壬申日，派遣镇南将军王广之督四州征讨，右卫将军萧坦之督徐州征讨，尚书右仆射沈文济督豫州征讨。己卯日，下诏京师二县有毁发坟茔的随时修理。又下诏说粮食是民之天，意义高于周朝记载，蚕桑实为生民之本，教义重如轩辕经典，前代哲人的圣范，后世君王的良则，颁布命令审查端序都必须有此。朕在朝堂肃立，想弘扬封教，深悟八正，永健勤劳，敬言日仄，不忘请心。守宰是清明之主，穆伯是调俗之司，应严格督促农桑，不使游手好闲，测量农时，尽力耕作，必穷尽地利，兼顾修治堤防，考核好坏。如果耕蚕成绩突出，具名上报，犹待亥夜立即列奏。主管者详细制定条规。乙未日，鲁军进攻钟离，徐州刺史萧惠修击败之。丙申日，加太尉陈显达史持节都督西北征讨诸军事。丁酉日，内外戒严。三月戊申日，下诏南徐州侨民旧民壮丁多充军旅，免除今年三课。己未日，司州刺史萧旦与众军攻击鲁军，击败之。下诏雍豫南兖徐五州遭遇敌寇的家庭全部停征今年税调，那些与鲁交通的不追究就罪。丙寅日，停止青州卖租，鲁军从寿春退走。甲申日，解除戒严。夏季四月己亥朔日，下诏300里内的狱讼同时集中京师，定期听审，以外的委托州郡审讯。三属徒吏酌情释放遣散，所虏包围汉中， 凉州刺史萧毅抵御击退之。几位日，以新任黄门郎裴叔业为徐州刺史。五月甲午日，请庙建成，下诏兼作长官，可赐爵位一等，一身者给价一年，非一者免除租税同价限。六月壬戌日，诛杀领军将军萧慎、西洋王子明、南海王子罕、少林王子真。乙丑日，以右卫将军萧坦之为领军将军。秋季七月辛未日，以右将军晋安王萧宝义为南徐州刺史。壬申日，以冠军将军梁王为司州刺史。辛卯日，以狄人杨富之为北秦州刺史仇池公。八月丁未日，以右卫将军庐陵王萧宝元为南兖州刺史。庚戌日，以新任辅国将军申希祖为兖州刺史。九月己丑日，改封南平王萧宝攸为少陵王，蜀郡王萧子文为西阳王，广汉王萧子俊为衡阳王，临海王萧昭秀为巴陵王，永嘉王萧昭灿为贵阳王。冬季十一月丁卯日，下诏说治理世事去奢，事务繁重在于折后，训导万物以简道理，明镜前王。朕处在刘辟之末，承袭交薄之际，虽供给红化，刻意隆平，但礼让未兴，齿华仍敬，慵懒玄风，敬言即愧，思索以还淳改俗，反古移民，可罢出东田，毁掉星光楼，并下诏水衡梁省检御胜。己卯日，那皇太子妃处事大赦，王公以下赏赐各有差，断绝四方进献礼。十二月丁酉日，下诏说救国都邑，望之怅然，何况曾经历南面，复以陈居，有的功绩当时，得则一世，而坟墓攒秽，枫树不修，岂只是嗟叹木树，悲伤甚于杏林而已。昔日中京沦覆，鼎誉东迁，晋元帝帝垢之始，简文帝以永在明，而松门一替，墓道真无，虽年代疏往，俯视心怀，晋帝诸陵全部加以修理，并增加守卫。五晋陵二郡欠收之乡，减免三调各有差。三年春季正月丁卯日，以阴平王杨炯之子杨崇祖为沙州刺史，封阴平王。北中郎将建安王萧宝寅为江州刺史。几四日，下诏申明首长六年一州的制度。已有日，下诏去年索虏侵犯边境，原边诸州郡将士有临阵及疾病死亡者，都送还本土。三月壬午日，下诏车府剩余有金银装饰的全部剔除。夏季四月，鲁军侵犯司州，戍守兵士击败之。五月即四日，以征虏将军萧毅为益州刺史，前军将军殷广宗为梁南秦二州刺史，先前新任宁州刺史李庆宗为宁州刺史。秋季九月辛酉日，以冠军将军徐玄庆为兖州刺史。冬季十月，以辅国将军申希祖为司州刺史。闰十二月戊寅日，皇太子行官礼，赐王公以下伯各有差，为父后者赐爵一级，断绝远近近贺礼。又下诏今年不需光兴之物，可以用现钱作为百官供给。四年春季正月庚午日，大赦。下诏说加姚廷祖定滋味于毕干，梁玉在宫表规章于继承，所以陶冶万品，物本为先，今为九区，教育为大。往日殷实康泰，重建学校，忧患多有，全以省费送勇济疗，疏忽今年，永延古稀，无望昼夜。今华夏安定，边远目向，修缮东序，时合时宜，便可依照旧章，广延国子，宏布大业，光照后代。壬寅日，下诏百姓生子的免除其父母吊役一年，又赐米十斛；新婚的免除丈夫役一年。丙辰日，尚书令王彦伏诛。二月甲子日，以左仆射徐孝嗣为尚书令，征虏将军萧继昶为广州刺史。三月乙未日，右仆射沈文季兼领护军将军。秋季八月，追尊景皇帝所生母王氏为恭太后，索虏侵犯缅北。冬季十月，又侵犯司州。甲戌日，派遣太子中庶子梁王、右军司马张继讨伐之。 11月丙辰日，任命低人杨灵真为北秦州刺史、仇持公、武都王。丁亥日，下诏说各地征收的房屋、田地、丧税可以详细核减就有的税额。12月甲子日，任命冠军将军裴叔业为豫州刺史，冠军将军徐玄庆为徐州刺史，宁朔将军左兴盛为兖州刺史。丁丑日，派遣度支尚书崔慧景率领军队救援雍州。永泰元年春季正月癸未朔日，大赦天下。永泰元年前四年的拖欠租税和旧债全部免除。中军大将军徐孝嗣保留元号，开府仪同三司。沔水以北各郡被北魏侵犯，相继战败沦陷。乙巳日，派遣太尉陈显达持符节救援雍州。丁未日，诛杀河东王萧铉、临贺王萧子岳、西阳王萧子文、衡阳王萧子俊、南康王萧子明、永阳王萧子明、湘东王萧子建、南郡王萧子夏、贵阳王萧昭灿、巴陵王萧昭秀。二月癸丑日，派遣左卫将军萧慧休假节增援寿阳。辛未日，豫州刺史裴叔业在淮北攻击北魏军队，将其击败。辛巳日，平西将军萧遥新兼任雍州刺史。三月丙午日，免除雍州遭受北魏侵犯的各县的租税和布帛。戊申日，下诏说孔子身怀圣明，确实光耀了上哲，弘扬了正道，大力训导百姓，成为百代帝王的师范，千古的遗泽。立身为人者敬仰他，忠孝之道由此产生，神妙的功德暗中覆盖，至高的德性更加彰显。虽然年代久远，但祭祀从未缺失，按旧制按时祭祀，地位与诸侯相当。近年来祭祀的典章废弛，祭品稀少，生礼无人敬献，这怎能昭示伟大的功业永远兴隆教化呢？应当遵循旧典，详细恢复祭祀的制位，使牛羊祭品完备礼仪，恭敬的献祭。夏季四月甲寅日，改年号，赦免三属囚犯，减免刑罚各有等差，文武官员赐爵位二等。丙戌日，任命镇军将军萧坦之为侍中、中领军。己未日，立武陵昭王的儿子萧子坦为衡阳王。丙寅日，任命西中郎长史刘轩为颍州刺史。丁卯日，大司马、会稽太守王进则起兵反叛。五月壬午日，派遣辅国将军刘山阳率军东征讨伐。已有日，斩王进则将其首级传送京师。驱赦浙东、吴郡、晋陵等七郡。任命后军长史萧颍胄为南兖州刺史。丁酉日，任命北中郎将司马元和为兖州刺史。秋季七月，任命辅国将军王真国为清冀二州刺史。癸卯日，任命太子中庶子梁王萧衍为雍州刺史，太尉陈显达为江州刺史。己酉日，皇帝在政福殿去世，时年47岁。遗诏说徐孝嗣可重申八命之任，中书监本官亦仍其旧，沈文季可任左仆射、常侍，护军如故，江石可任右仆射，江嗣可任侍中，刘轩可任卫尉，军政大事委托陈太尉。内外重视，无论大小委托徐孝嗣、萧遥光、萧坦之、江石，大事与沈文季、江嗣、刘轩共同商议。心腹重任可委托刘圈、萧慧修、崔慧景。葬于新安陵。皇帝明察有吏治才能，执法毫不宽容，控制驾驭亲信宠臣，臣下肃然清正。驱使寒门人士时不准使用四符伞，大力提倡简约，撤除士族所建的兴陵苑，将土地归还百姓，废除文帝所建的太子东田，卖掉永明年间所用的车辇舟船，全部拆取经营，归还主衣库。太官进献御膳，有果蒸，皇帝说我吃不完这个，可以切成四块，剩下的留作晚餐。但世祖后宫中的宫殿服饰用品一件也未改动，生性猜忌多虑，所以多次诛杀。暗中信奉道术，使用计谋，出行时先占卜利害，往南出行则宣称西行，往东巡游则宣称北行，很少出入，最终没有举行南郊祭祀。皇帝起初有病，仍不停处理政务，秘密不向外传，等到卧病很久，才下令台省府署的文书部册寻找白鱼作为药物，外界才知道。身穿红衣， 服饰都是红色，以此作为厌胜之术。巫习说，后湖的水头经过宫内，导致皇帝生病。皇帝于是亲自到太官的水沟处行走。左右侍从说，太官如果没有这水就无法运作。皇帝决意堵塞他，想象难饮淮河水。恰逢皇帝去世，此事作罢。使臣说，高宗以知庶的身份继承地位，论辈分是侄儿，一朝到了这个地步，确实并非本心，一命所托付，想必难以避免。至于杀害之事，情况多有不同，或出于熊忍，或生于畏惧，使得共同财产的亲人在我之前先被抛弃。引进喜爱的臣子，衡量事物必定违背。猜疑恐惧寄身，猜忌似乎从外而入，流着泪实行诛杀，并非称为义举。事情只求安稳，怎能内心无愧？继而树立自己的根基，子孙孤弱，给予的不会昌盛，最终覆灭宗庙社稷。如果让承受国运的征兆必委于天命，盘庚的祭祀也延续杨甲，依靠时运推举公道，又有什么可指责的呢？在于高宗从旁兴起，是宗国的吉庆，仰慕俭德之名，颁布法令条文，兢兢业业，小心谨慎，明察吏治。沔阳失去土地，南风不再强劲。